格鲁吉亚爆发反俄罗斯运动，抗议者和警察发生冲突。美中防长通话，互相诋毁。美国反潜机突升空机，落面中共，比核武更危险。美国报告揭金正恩一项邪恶计划。习近平提四项新乌克兰和平计划。布林肯朱七揭中俄勾当。美国对华展开301调查。美国关税大捧再次重责中共。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8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今年的外地旅游你安排好未呢？台湾和日本是很多朋友都想一去再去的地方，那里的风土人情、美味小食真是非常令人向往。希望之星为观众朋友提供了非常好的台湾和日本旅游线路，并且得到了团友们的一致好评，不购物不拼团，15人精选小团，而且是高质服务。4月25号的台湾八日七夜环岛之旅现在接受报名，这个时节正是台湾美不胜收、水果丰盛的好时期。希望之星还有日本的关东、关西、北海道等旅游行程，亦可以为你度身订造旅游安排。欢迎致电855-955-5227报名，亦可以以电邮的方式联络我们，详情可以看影片下面的资料。有一位参加过希望之旅的詹先生说，整个旅程给120分，太美满太美好了，食的住的行程安排、文化内容都好，真是无可挑剔。4月17号拒绝接受俄罗斯法律的和平抗议者遭到格鲁吉亚警察的暴力镇压。防暴警察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因一项有争议的外国影响力法案和抗议者发生冲突。请看报道。
目前格鲁吉亚第比利斯议会前面的反政府和反俄罗斯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啲人高嗌光荣属于乌克兰，光荣归于格鲁吉亚。现场抗议民众拉蒂阿马格洛贝利表示，一方面格鲁吉亚人民抗议呢项法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欧盟亦都抗议呢一项法律，人民同埋世界共同敦促当局停止。女学生玛利亚姆伊纳萨里泽亦都表示，人民系政府嘅主要资源，我哋人民将尽最大努力阻止佢哋通过呢项法律。佢哋有可能通过呢项法律，但我哋应该坚定咁企喺呢度抗议，并使用一切可能嘅手段。4月15号，格鲁吉亚立法者同意咗一项早期嘅立法草案，这个令到几千人行上街头。抗议者表示，呢项立法反映咗俄罗斯嘅压制性嘅法律，并破坏咗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的努力。律师若塞布图古什表示，我们想靠近欧洲，但是这项法律根本没办法促进我们同欧洲一体化。有网友表示，这一幕好像2013年的基辅独立广场，那时候大批特警和防暴警察亦都是这样驱赶和殴打请愿抗议的人群，当时的乌克兰人民没有放弃，没有气馁，坚持抗争到底。现在是格鲁吉亚的人民走上街头抗议整体社会俄罗斯化。
美中国防部长4月16号举行了暌违近18个月的深入对话。在这次视讯通话中，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强调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则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不容受损。美中防长火药味十足。美中防长通话后，美国狠狠打了中共的面。请看报道。
通话中，奥斯汀重申美国致力于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董军在台湾的发言上就带有警告，说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受损，中国军队对于一切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绝不会听之任之。此外，南海局势是美中防长通话的另一个重点。 几个月以来，中共同菲律宾发生一系列的海上冲突，令到局势升高。奥斯汀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南海，他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安全而且负责任地飞行、航行和行动。而董军就要求美国尊重中国在南海的立场，警告美方应认清中方坚定立场。美中防长通话火药味十足，几个钟头之后，美国通过行动展现承诺。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一架 P-8A 海神式反潜巡逻机在台湾时间4月17号在国际空域飞越台湾海峡。第七舰队在声明中说，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台湾海峡执行任务，维护所有国家的航行权利和自由。今次任务展现美国对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承诺，亦即是美军会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跟着中国国防部东部战区发言人指责美国反潜巡逻机过航台湾海峡，说东部战区组织了战机进行跟监警戒，并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美国官员指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存在多项分歧，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和中共国防领导人之间的对话，确保中共清楚地了解美国在所有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上的立场，防止竞争演变成冲突。与此同时，日本海上自卫队17号宣布，从下个月起将派遣特别警备队成员到印太地区，首度出动两艘准航舰远征印太，为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向中共授肌肉。而美日非首次举行峰会，亦都快速推动三边国防合作。中共面对美国和盟友的压制、包围和打击，除了严词谴责和加强海上巡逻之外，几乎无法还击。
近日美国披露了北韩惊人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最新报告，北韩正在为他们的细菌战计划生产病毒和细菌，开发出可以传播致命疾病的喷雾器和毒笔。有专家认为这些细菌比金正恩的核武计划更危险。面对中共和北韩生物武器的逼近，近日拜登亦祭出大招。请你报道。
每日邮报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监督外国政府遵守军备控制义务的报告说，北韩已经加速并推进他们细菌战的计划。据传喷雾器和毒笔的目的是传播天花和炭疽杆菌等细菌。美国评估北韩拥有专门的国家级攻击性生物武器计划。报告指出，北韩有能力生产用于军事目的的生物制剂，并且有技术能力生产可以用作生物武器制剂的细菌、病毒和毒素。北韩亦有开发基因工程生物制品的能力，平壤可能有能力利用喷雾器和毒笔等非常规注射装置将生化产品武器化。北韩自1987年以来一直是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这个公约就是禁止细菌、毒素武器的开发、生产、获取、转让、储存和使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证据表明北韩有制造生物武器的意愿和科学能力。北韩从未表明承认拥有生物武器，而且很难从内部获得可靠情报。在全球经历三年疫情之后，前中共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表示，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是有可能的，等于承认了武汉疫情的源头和中共应该承担的责任。由于中共实验室泄露造成全球感染疫情，亦都被美国造成致命的打击，损失远远超过美国两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口。而家北韩亦都喺度效仿中共流氓手法，研制新型生物武器，引发全球的关注。4月16号，拜登政府重磅推出美国全球健康安全战略，目的是要保护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生命和经济安全，主张用全政府之力，基于科学的方法加强全球健康安全。 新嘅健康安全战略吸取咗大流行病嘅教训，并且列出三个目标。白宫表示，应对冲击波嘅最有效嘅办法就系喺源头预防、侦测同埋控制呢啲威胁。所以美国会聚焦喺同全球其他国家合作，确保各国嘅预防、侦测同埋应对。美国嘅全球健康安全合作伙伴已经扩大到50个国家，未来5年将会同呢50个国家合作，至少喺5个全球健康安全领域上推进、构建、加强维护嘅能力。另外，美国仲将进一步加强针对全球健康安全嘅单一卫生方案，包括整合来自人类、动物、植物以及环境方面嘅传染病数据，同时加强研究网络，包括进行全球临床实验嘅网络。白宫指出，上述呢啲行动综合起嚟，将令到美国同埋世界喺大流行同埋其他健康安全事态所构成嘅风险面前更加安全。有网友指出，今次中共可能喺病毒领域就冇空子可转啦。
4月16号，习近平喺同德国总理苏尔茨会晤中提出新嘅乌克兰和平计划。习近平提出咗4项原则。专家分析，习近平无非系喺度编制一个骗局。而布林肯在朱七会议上矛头直指中俄背后的勾当，请睇报道。
新闻周刊报道，根据中共新华社的报道，习近平列出确保基辅和莫斯科之间达成和平的4项关键原则：一，要以和平稳重的大局为重，不要谋求一己私利；二，是要为局势降温，不要拱火浇油；三是为恢复和平积累条件，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四是要减少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不要破坏全球产业链的稳定。这些原则相当含糊，和中国去年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相似。当时美国表示这个计划主要对俄罗斯有利。新闻周刊16号联络了乌克兰外交部，就习近平的4点计划征询他们，因为1年多前中共曾经提出了12点和平计划，但是乌克兰和西方官员对这个计划不予接受。分析人士表示，习近平自称为和平缔造者只是一个骗局，实际上中共正在加大对俄军的支持。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习近平正在寻求和德国表示善意。德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亦是乌克兰的盟友。习近平有可能是想通过赢得和德国的支持来维持中国进入欧洲市场的机会，不是真的想促进俄乌战争的结束。对此，资深媒体人唐靖远认为，其实这些原则习近平不是只是为中共自己提出的，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是为普京提出来的。亦就是说，习近平他充当了一个代替普京去试探整个西方世界，通过这样的计划，通过这样的机会去试探美国和欧洲，对俄乌战争是不是有可能会达成一个谈判，终结这场战争这样的意图。习近平提出的和平4原则，实质上就是希望乌克兰和美国和整个欧洲都承认既成事实，就是承认俄罗斯已经占领了乌克兰4个州这个现状，在这个基础上来进行一个和平谈判，同时要求西方不要对乌克兰提供援助。这样的话，乌克兰凭自己的能力基本没可能夺回被占领的这4个州，亦都包括克里米亚在内。那即是说，就意味着乌克兰要以割地求和的方式来同俄罗斯达成一个停战的协定。我睇嚟就系习近平喺度替俄罗斯、替普京试探西方嘅意图。4月1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意大利出席7国集团外长会议，会议嘅矛头对准中共支持俄罗斯国防产业。白宫发言人马修米勒话：美国过去1个月观察到中国材料运往俄罗斯，用嚟重建俄罗斯嘅国防产业基地，生产入侵乌克兰的武器。拜登政府表示对此事尤为关切。布林肯计划未来几个星期前往中国，估计亦都是提出这个议题。 耶伦在近期访华期间已经明确指出，如果中共支持俄罗斯，那美国不会放过，暗示将会对中国实施制裁。那中共到底怕不怕美国的制裁呢？ X 账号 NEXTA 发文说，中国四大银行已经停止接受俄罗斯的人民币，其中包括工商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按市值排名分别为第一、十、十二位，另外还有台州银行。金融机构之所以做出这样决定，是因为担心美国可能会实施二次制裁。
四月十七号，拜登在美国钢铁业的中心匹兹堡发表经济竞争演讲，呼吁对中国钢铁关税提高两倍。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对中国造船业的补贴发起301调查。同时，欧洲商业负责人发出警告，中欧或爆发全面贸易战。请听报道。
17号，拜登呼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为期四年的审查结束之前，通过审查301条款关税税率，考虑将现有的 7.5% 的中国钢铁和铝关税税率提高两倍。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官员预计这个审查很快就会完成，戴奇可能会根据审查结果采取行动提高关税。16号，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众议院有关贸易议程的听证会上说，多年来中共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摧毁了美国很多的劳工社区和行业，本届政府将继续勇敢地面对中共。17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发起针对中国海事、物流和造船业的301调查。戴奇说，美国已经准备好使用我们的贸易工具，包括通过新的301条款行动和对中国301条款关税的四年审核，来对抗中共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目前他的办公室非常接近完成对中国关税的审核，目的就是评估采取怎样的关税措施，才能够更有效、更具战略性地解决中共的强制技术转让、贸易关系中不平等造成的危害。他目前正在评估五个美国工会提出的一项请求，将对中国的海运物流和造船业展开新的301条款调查。对此，中共商务部今日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访华期间，已经向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中国对电动汽车、太阳能等产业上产能过剩的情况。专家表示，美国最后的杀手锏选项可能就是对中国的产品征收新的关税。昨日16号，德国总理索尔茨亦都结束了对中国为期三日的访问，并同习近平进行了会谈。索尔茨在会谈中转达了欧洲对北京倾销政策的担忧，并推动改善市场准入。4月17号，欧洲商业游说团体负责人艾斯·海伦德发出警告说，随着保护主义浪潮的高涨，中国和欧洲面临慢动作火车事故，如果中欧领导人不加强对话，就存在非生产性脱欧，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德国总理向北京转达了欧洲的担忧。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